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8月12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今天国际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是美国官方公布了7月份的总体的通货膨胀数据。那么各大财经媒体呢都在热烈讨论这个数据。那么按照我们这个频道的习惯，我们还是要等美联储高层消化这个数据之后所发出来的信息或者是政策的指引。因为你别人来评价这个，或者你别人来感受这个数据意义不大，只有美联储他们的感受才能够直接影响到利率政策。因为讨论这个问题的投资者的目的还是为了推测美联储下一步的动向对美联储有何影响，所以让子弹再飞一会儿，我们明天来分享美联储的看法。那么今天与网友一起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新一代逢低买入的投资者正在驰骋市场，最年轻的散户已经学会了热爱下跌。这个报道啊，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讨论，是因为华尔街在反思目前这个市场的形态。我们曾经与网友分享过，华尔街也在研究中国市场的形态。你比如说7月份中国 A 股新开户的数量又创造了一个新的记录，中国股民正在享受 A 股与其他新兴国家市场的一轮比较长的一种涨势，这个是对市场形态的一种观察。那么美国市场呢，华尔街他也反思，就是美国的市场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除了专业的深层次研究，比如现金流啊、企业的财报啊、企业的回购啊，以及关税政策对企业的影响，除了这些技术性深层次原因以外，这篇报道它也类似于像评价中国股市生态的那样一种方式来分析一下美国股市目前的这种形态。今年春天当市场因关税动荡下跌时，散户趁机抄底，推动了股市反弹至历史新高，甚至让民营股交易卷土重来。对许多华尔街专业人士来说，这又是一个泡沫的迹象，尤其是大型科技股估值已处于历史高位，民营股交易让人想起互联网泡沫时期。这个是华尔街的一种本能，认为这么多散户来，就像巴菲特讲的，就别人疯狂我谨慎，别人谨慎我疯狂。看着这么多散户冲进市场，专业投资者本能的反应是股市有泡沫。接下来华尔街日报呢，他就这么描述的，但散户的韧性可能不仅仅是盲目乐观，他们坚持持股的意愿可能比许多老手想象的更持久，这反过来或许能在高飞的股票回归均值时缓冲跌幅。这个就像俗话讲，有些老师傅啊判断呢要出事要出事，人家没有出事。那么华尔街日报很认真的分析啊，这些散户是怎么支撑这个市场，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散户还没有倒大霉，甚至还发了很多财。他想探讨这个问题，他接下来描述为何这可能不只是昙花一现，并非是昙花一现。首先，投资者之间已经发生了代际的更替，记得互联网泡沫破灭或金融危机的人越来越少了。如今的年轻投资者大多从开设第一个证券账户起就经历了一段几乎一帆风顺的时期，他们成长于超低利率的年代，市场长期单边上涨。这个可能网友们也有体会，就美国的股市啊，从08年金融危机以后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熊市，一直涨，在投资初期就获利丰厚，让许多人有勇气承担更大的风险，也让他们在动荡的时期依然持有。美联储2022年加息曾考验这种逢低买入的习惯，当年标普500指数下跌 19%，创2008年以来最大年度跌幅，但许多投资者仍然没有撤退。美国股票型共同基金和 ETF 在这一年录得净流入270亿美元，这些资金往往来自家庭在困难时期的投资，他们很快得到了回报。在这次下跌之后，是标普500指数25年来表现最好的两年。最近8月初因就业数据令人失望而导致市场下跌，但很快又恢复了。类似的，像在4月解放日后连续两天标普500下跌 50%， 散户创纪录的买入。摩根大通的数据显示，在4月9日当周，美国股票基金和共同基金录得310亿美元的流入，其中包括解放日后剧烈波动期间。而在金融危机中，2008年投资者从美国股票基金撤出近500亿美元，并且在2009年3月底股市见底后仍然继续撤资4年。那么回过头来再看当时撤离的这些专业投资者 错过了标普500史上最长的牛市的起点。那么这篇文章呢，它实际上呢是从专业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目前年轻人蜂拥股市，而且他们也经历了这两年的一些小的风波。截止目前，就这些新涌入市场的年轻投资者，他们的战绩啊是非常可观的。就华尔街日报呢，它只是解释这个现象，就你这些老手啊，专业投资机构在过去三年当中出现了一些市场波折低谷的时候，并不是巴菲特他们冲进来无惧风险无惧恐惧，恰恰相反，是这些啊年轻人年轻投资者冲进市场的这样一种啊低谷，也让他们成为过去三年投资的大赢家。那么对于华尔街日报这个评论呢， LT 有两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所谓的市场投资经验一定要与市场的发展环境与企业发展的阶段可能要相关，就我们平时从专业投资角度或者机构投资者看不上的这些散户或者年轻人来讲，也不乏他们对当今的世界当今的市场当今的政策环境研究很透的人，所以不能简单的去低估散户或者年轻人。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华尔街日报列举的在过去三年市场出现低谷的时候冲进市场的年轻人，他并没有说他们简单的押宝或者是赌注，他观察到的更重要的是这些年轻人在低谷时候的持有。这与以往啊谈到新手谈到市场冲动的投资者还不一样，就借用中国的网络术语，就这一届年轻股民他们在市场大跌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一种冷静与往年的新股民呢还不太一样。当然这是一个规律呢还是一种短暂的现象，那么时间可以来检验。能从这一篇报道能感受到这些年轻人确实给市场带来了活力。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川普啊本周与普京要在阿拉斯加会见相关的最新的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呢，我们分享国会山的报道，他这个报道的标题呢就是川普抨击泽连斯基抵制与俄罗斯的土地交换，土地交换是打了引号的，因为这是川普说的。昨天川普总统批评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制将领土让给俄罗斯，并表示他非常非常严重不同意泽连斯基的观点。川普说，我和泽连斯基相处得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不同意他的所作所为，非常非常强烈的不同意，这是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他说，当然我们不会为俄罗斯所做的工作授予任何奖项，乌克兰人民应该得到和平，所有合作伙伴必须理解和平，乌克兰人不会把他们的土地让给占领者。那么川普这段讲话之后，他又接着说，泽连斯基说，好吧，我们必须得到宪法的批准，这让我有点困惑。我的意思是，他得到了参与战争并杀死所有人的批准，但他需要批准才能进行土地交换，因为会有一些土地交换。他补充说，土地交换是为了乌克兰的利益，然后补充说，一项可能的交易也将涉及对基辅和莫斯科来说都有些坏事，所以有好也有坏，它非常复杂，因为你的线条非常不均匀，而且会有一些交换，土地会有些变化。那么川普在记者会上最后说，我将与普京会面，在会议结束时，可能在会议刚刚开始的两分钟，我会确切的知道是否可以达成协议，最终我要把他们俩放在一个房间里，我会在那里或者我不会在那里，我认为他会解决的。那么作为美国的主流媒体，这一段对川普的描述所传递的这个信息呢，是川普他的态度啊，差不多又回到了起点，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他上任之初。他上任之初的所谓的原点起点呢，就第一，他不愿意定性俄罗斯侵略，你看包括昨天他仍然讲是俄罗斯的工作，这个侵略是一个工作，他不愿意认定俄罗斯是战争的发动者。第二呢，他反感泽连斯基的抗战，他甚至是挖苦说，哎，你那个宪法允许你去杀人，允许你去打仗，难道你那个宪法不能允许你换一下土地吗？那么川普他这个逻辑呢，与他与普京翻脸之前抱怨了七月份六月份抱怨普京之前的观点呢，又回到了他的那个与普京呢沟通比较好的那种状态下去了。那么如果国会山的这个报道啊，因为他是主流媒体，他报道比较严谨，你还看不出来川普的真实想法的话，那么另外福克斯电视台的一个现场直播的报道啊，你就更能理解川普所思所想。在福克斯新闻现场直播的 一段视频当中，川普讲了一段啊很有意思的话，也希望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去琢磨一下，可能很多媒体不会报道，但是 LT 认为这是川普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就对了解川普而言是最重要的话。他说，我问了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的一个问题，就他问了一个他认为非常聪明的人一个问题，他说，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就这个非常聪明的人呢，就是匈牙利的元首奥尔班，这是他首先介绍一个聪明人，这个聪明人呢奥尔班，然后他给奥尔班做了个定性，他说奥尔班非常了解这两个国家，就既熟悉俄罗斯又了解乌克兰。川普接着说，我就问奥尔班，俄罗斯能被乌克兰打败吗？或者乌克兰能打赢吗？川普说，他看着我，指奥尔班，对我说，真是个愚蠢的问题。奥尔班说，川普问这个问题本身很愚蠢。然后奥尔班告诉川普，俄罗斯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他们通过战争赢得了国家和生活，他们打仗，这就是他们所做的。接着奥尔班给川普指明方向，中国用贸易打败你，俄罗斯用战争打败你。川普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解读。为什么说这段话更容易理解川普啊？他的真实的心态，他第一，他是赞同奥尔班的，赞同奥尔班对俄罗斯问题乌克兰问题的立场的，而且他认为他是个聪明的人，相信很多网友对奥尔班也都很有了解，奥尔班在每个人的面前他的印象啊是不一样的，但是川普认为他是个聪明人，而且很了解，而且认为他对中国俄罗斯的这种评价很有意思，他没有说很有道理，但是至少他感觉很有意思。那么 LT 对这个新闻有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第一，川普在这个问题上与奥尔班立场很接近，本质上是袒护俄罗斯或者同情俄罗斯，欧盟甚至为了惩罚奥尔班呢，一味的亲俄，甚至在规则上希望剥夺奥尔班匈牙利的表决权。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你能看出来川普在俄罗斯立场方面与欧洲啊差别有多大。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观点，你看奥尔班给川普指明方向这句话呀，可能会极大的误导川普，可能把川普会带沟里。你看他说，俄罗斯用战争打败你，中国用贸易打败你，那这个潜台词假如川普赞成的话，他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对付中共啊，用贸易啊就能解决了，他们呢、人畜无害，战争上啊他们不敢打的，或者不用去考虑他们。另外一方面，俄罗斯啊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他们就是靠战争为生的，你不能跟俄罗斯打仗的。那么假如川普接受这么一种判断的话，特别是掌握了世界第一强的军队的总司令，这个危害就会非常大的。当然但愿川普呢与奥尔班的判断呢还会有深层次的差别或者是差距。第三个相关的最新的信息，这个是路透社报道，标题是欧洲领导人计划在于普京会面前与川普会面。欧洲官员表示，欧洲领导人担心川普总统与普京达成的协议会损害乌克兰并危及欧洲大陆的安全，因此在计划在原定的美俄峰会之前与川普举行另一次的会晤。官员表示，此举的目的是重申欧洲认为的红线，这些红线可能会阻止欧洲和乌克兰接受停火协议，并迫使川普在俄罗斯总统不真诚谈判情况下对他施加额外的压力。那么欧洲方面即将强调的红线包括停战必须是达成协议的第一步，就首先是停战，首先不是交换，第二，任何领土的交换必须是互惠并以现有的前线为基础。那么这个观点呢可能与乌克兰人也不完全一样，但这是欧洲的统一立场。第三，对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是根本，就不能回避乌克兰的长期安全保障问题。那么这三大核心问题，与其说是红线，还不如说是欧洲方面谈判的主要立场。那么川普他也解释说，他跟普京的见面并不是一锤定音，他也在试探，他对普京也没有把握。他今天甚至说，我现在要去看看具体情况，我可能会离开，说一声祝你好运，然后就结束了。我也可能会说，这件事不会就此了结。昨天川普他也说过，只有普京和泽连斯基才能完成和平协议，其中可能包括两国之间的交换领土。那么从欧洲方面的这个态度来讲呢，欧洲方面也不排斥交换领土，但是强调呢以现有的前线为基础。德国总理接受媒体采访时候，他的这个表态啊就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我们不能接受俄罗斯和美国越过欧洲人和乌克兰人来讨论领土问题，更不用说做出决定了。那么 LT 呢有一个担忧在哪呢？ 因为在不久前的贸易谈判当中，欧盟遭到了羞辱性的贸易协议。所谓羞辱性的呢，因为在这个贸易战之前，欧洲征收美国的关税比美国征收欧洲的关税要高，现在完全倒过来了。现在欧洲要免除美国大部分关税，而欧洲呢还兴高采烈地接受 15% 的所谓的对等关税。那么这种不平等的条约能够接受的话，那实际上大大削弱了川普对欧洲的这种尊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给川普画红线能不能起作用，这个可能要打很大很大的问号。所以周五之前呢，国际舆论会一直关注这个事儿，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戏剧性的局面会出现。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副总统万斯希望马斯克回归。这个马斯克啊，与川普啊分分合合，以至于呢让美国很多舆论认为他们俩是不是在故意演戏，是真的是翻脸还是假翻脸。这两个都是世界知名的人士，都是很有权势的人士，头天翻脸，第二天和好，第三天又翻脸，来回折腾了几次了，就在今年上半年来回折腾几次了。那么最近川普呢也做了正式表态，说马斯克是个好人，就走了一点弯路，那么这标志着他们的冲突呢也算是有一个软着陆。那么今天这个新闻呢，它反映了川普阵营呢还希望马斯克做的再多一点，不仅是休战的问题，还要回来帮着干活。这个报道是这样描述的，副总统万斯希望前政府效率部负责人伊隆马斯克能够在中区选举前回到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他没有说让他回到川普政府，回到 MAGA， 并希望马斯克与川普的矛盾能够平息。哎，川普讲了马斯克是个好人，外界认为已经平息了，但是从万斯这个表达来讲，至少在万斯看来，川普与马斯克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万斯对媒体说，马斯克显然现在与川普政府的关系很复杂，我跟伊隆的观点是，你不会支持左翼，对吧？就他做一个假设，就是你马斯克你背叛川普，你不至于去支持左翼，即使你想支持，人家左翼啊也不要你。这是万斯讲。接着万斯说，但是马斯克没有去支持左翼，因为左翼呢不会让你回去的，这艘船呢已经开走了，那么左翼不要你，你现在只能够回到 MAGA 了。万斯表示，他认为马斯克试图与总统决裂是一个错误。哎，这个就体现万斯呢他要站队，他并不是简单的中间人劝和，他认为在马斯克与川普的矛盾中，错的是马斯克，总统没有错。那么为什么希望马斯克回归 MAGA 呢？万斯进一步说，我希望到中期选举的时候他能回到这个阵营。他还向马斯克带话说，尽管马斯克的言论引发了不少不满，但川普总统始终赞赏这位特斯拉首席执行官为政府效率部工作的成绩，并希望他们之间的关系能够尽快恢复正常。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明年的中期选举在即，那么两党的竞争的帷幕呢是十月份会拉开，就今年十月份呢会启动两党的明年中期选举。所以中共在判断川普的贸易战，他们拿出了这个时间节点，认为川普投降就在10月11月，因为川普10月11月不投降，那么就会因为中美贸易的激烈的冲突给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影响到共和党明年的中期选举。中共这个算盘呢，能不能打对，或者耗的这个脉，算这个命准不准是一回事。那么从万斯今天这个新闻而言呢，他也反映了两党也开始着手啊聚集人马，开始要进行军备竞赛了。那么万斯召唤这个马斯克，也是在为明年的中期选举啊做准备。所以从这个角度你能看出来，明年的中期选举啊，对两党对美国来讲都会是一场非常非常激烈的竞争。第四条与网友分享两条有关人工智能的新闻，这个 LT 读了之后啊，引发很多思考。我们先分享这两个新闻。第一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人工智能正在席卷咨询顾问领域，麦肯锡内部人士表示这关乎生死。相信网友们呢都尝试过一些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软件，哪些工作容易被这种啊人工智能取代，除了客服这大家公认的，那么对大的行业影响冲击最大就这种咨询行业。因为现在人工智能啊，特别是高级模型给你提供的咨询的方案非常非常专业，因为咨询业就是个经验主义的行业，它没有创造，只能根据 过往的理论、过往的实例，给你提出一个借鉴的方案。那么这种事儿呢，人的大脑要想去与这个人工智能软件去竞争，你很难竞争的。它对过往的经验、历史的经验、宏观的、纵向的这种收集能力、分析能力，它是瞬间就能解决的。那么之前呢，舆论都判断会对咨询业有冲击，那么来自世界最顶级的咨询公司麦肯锡，他们的感受可能会让我们更直观、更直接的感受人工智能啊对这个行业的冲击。企业为麦肯锡的人才专长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近一个世纪以来，他们这样做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家精英公司的顾问帮助过一代又一代首席执行官们应对最棘手的挑战，整合复杂的信息，规划下一步的行动。如今麦肯锡正努力实现自身的生存转型，人工智能可能越来越多地取代该公司的高薪顾问们的工作，而且通常只需要几分钟。该公司的全球执行合伙人罗伯特表示，人工智能如今已成为麦肯锡董事会每次会议的议论的议题，这项技术正在改变麦肯锡与客户的合作方式、招募方式，甚至是承接专案。麦肯锡正在迅速部署数千个人工智能代理商，这些机器人现在协助顾问制作简报、做笔记，并为客户总结访谈和研究文件。最常用的机器人可以帮助员工以经典的麦肯锡语调写作，该公司将这种语调描述为尖锐、简洁、清晰。另一个受欢迎的机器人可以检查顾问论点的逻辑性，验证其推理的合理性。那么麦肯锡的 CEO 称呢，我们将继续招聘，但我们也将继续培养代理商。由于人工智能的兴起，该公司的员工从2023年的45000人缩减至40000人，目前还要计划再缩减12000人。哇，这个公司差不多一半人要失业了。所以这个人工智能啊，对有些行业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现实的，它就是来抢你的饭碗了。所以这个报道能够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啊人工智能与人类竞争的残酷性。第二个相关的报道，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达美航空因使用人工智能制定机票价格而受到强烈反对。在立法者表达了对技术担忧后，航空公司表示不会根据个人资讯提供机票优惠。达美航空夸耀其新进的超级分析师，称其能够全天候工作，处理海量的数据，并帮助其实现收益最大化。这就是人工智能。几个月来，这家总部位于亚特兰大的航空公司一直在与一家科技公司合作，后者是一家旨在改变航空公司定价方式的创新公司，就像演算法交易颠覆金融市场一样。达美航空对测试进度感到满意，新工具渴望帮助该公司设定高达 20% 的国内的票价。达美航空的总裁豪恩斯坦表示，我们非常喜欢它。但几名国会议员7月份给达美航空首席执行官的一封信写道，价格可能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而是由个人需求决定的。就人工智能啊，它卖票卖给你什么价，它不是说有多少人需要这个机票，要的人多了我就涨价，要的人少了我就降价，它不是按照这个需求来的。人工智能啊，它很精的，因为它从数据库里边能够知道你每一个购票者的所有的信息，你有没有钱，你是单位报销还是个人支付，你经常是坐商务舱还是经济舱。那么一旦分析出来你的能力和你的需求之后，它就会给一个让你不得不接受的价格，就守株待兔。实际上往往是它会找到那些能够出高价的人让你出高价，它并不是说找到一个家庭很贫困的，哎，我就故意给你弄一个便宜的价格，这个可没有。这个它这个人工智能是专门怎么样把机票卖给你，让你接受尽可能高的价格。所以说这个国会议员呢，就发现你这个防不胜防，就反对他们用这个人工智能卖票。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实际上网友们可能都有这个体会，这种机票的销售啊，他欺负购票者、欺负乘客啊，是早就发生了。包括中国网民讲的杀熟，就你买东西你再次去买的话，他就会给你找你要高价。尽管之前呢，大家没有把它定性成人工智能，实际上它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只不过现在的人工智能更狡猾了。 LT 在美国的经验就是，你如果用一部电脑去查询机票的话，你如果当时不买的话，你过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再去搜寻同样的网站再去买票的话，价格一定会上涨，因为你的 IP 地址啊，你的 电脑信息都被他掌握了，他判断你是非买不可，非要搭这班飞机不可，他就涨价。这个还是在没有普遍推行人工智能购票的技术的情况下形成的形象。假如像这个达美航空这样的人工智能能把你家里的住什么房子，你家里出行用什么车，你的消费习惯都摸透的话，那你麻烦可能就更大了。所以我们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得不承受人工智能啊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残酷。包括你看麦肯锡一半人要失业，买飞机票你可能要付出更高的代价。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中国解放军的一个丑闻，这两天也被中国网民广泛的议论。这个事儿还是挺奇怪一个事儿，明明解放军与中国的海警船发生了碰撞事故，而且中国网民也都在议论这件事儿，但是官方呢人家还正面的去报道，解放军完成了什么任务，菲律宾海域完成了这个巡逻任务，只字不提撞船。他这个就显示出了一种啊中国网民熟知的那种傲慢，就中共呢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也知道中国网民知道中共在说谎，但是他还仍然要去对中国民众说谎。那么昨天发生的这个事儿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事儿？我们分享法新社的报道，他非常完整的复盘了昨天这个事故。马尼拉公布的影片可见，一艘中国海警船以及另一艘船身明显较大，编号标有164的船只相撞，现场传出巨大的撞击声。编号为 CCG3104 的中国海警船高速追赶菲律宾的一艘小型巡逻艇，从菲律宾的这个巡逻艇的右舷部进行冒险的操作，就他企图从左边来冲撞菲律宾的这个巡逻艇，但是最后没有撞到菲律宾的这个巡逻艇，撞到解放军的军舰上面去了。这起撞击事件造成中国海警船的船楼严重受损，使其无法航行。 LT 看的那个视频，就整个中国海警船呢、头被撞瘪了。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就中国的海警船为什么要去撞解放军的这个导弹驱逐舰呢？就按道理来讲啊，它这个军舰它有它的操作规范的，而且这个价值昂贵的这种导弹驱逐舰有很多仪器，它是经不起撞的。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故呢？法新社他也采访了一些军事专家，就他们分析来分析去啊，就弄不懂解放军为什么会出现在这起事故里边。因为按以往来骚扰菲律宾的这个巡逻艇的都是中国海警，那么中国解放军的海军呢，就是远远的在远处观察进行威慑，他不参与这样一种海警的执法的。因为理论上中国官方认为呢，这些区域是中国的领海领地，所以呢他不需要解放军来参战的。这一次为什么解放军的这个驱逐舰会参与包夹冲撞菲律宾的巡逻艇呢？就这个事儿啊，专业的军事专家怎么找也找不到答案。中国海警那个操作有问题，这个它是个非专业的军事机构，这个大家不去认真追究它。就为什么解放军这所导弹驱逐舰桂林号怎么会摊上这个倒霉的事儿？那么法新社采访一些专家呢，这些专家分析来分析去，从军事技术上没有办法解释的，唯一找到合理的解释是这艘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呢，可能是立功心切，就本来不该他干的脏活，本来是海巡舰去撞击去执法的事儿，解放军可能啊想立功，或者这个舰长啊，这个桂林舰的舰长可能想立功，他也跑去帮这个海巡的这个舰艇去拦截菲律宾的那个游艇巡逻艇，哪知道人家小巡逻艇呢非常灵活，人家一躲闪，然后中国两个军舰相撞了。所以法新社这个解释呢，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这么精密这么先进的导弹驱逐舰会去干这种脏活去撞船。因为海警呢他会故意撞的，他那个船也不值钱，就军事专家百思不得其解，桂林号 052D 导弹驱逐舰怎么去干这种啊撞人家巡逻艇的事儿，所以只能用军事理论军事技术以外的思维来才能够解释。所以这个事儿主角好像是这个海巡，实际上真正的问题的根源可能还是这个解放军海军桂林号导出驱逐舰。这个事儿很可能又会引发中共军方的内部调查，又会有一些海军的将军呢可能要倒大霉了。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有关中国房地产的两个最新信息。第一呢是彭博社报道，香港法院勒令建筑商华南城清算，这个呢也成为国际主流财经媒体争相报道的有关中国经济新闻的一个主要新闻。 因为在彭博社报道、路透社、华尔街日报他们报道，都把华南城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算这个事儿与恒大集团当时被香港高等法院勒令清算相提并论。彭博社报道这样描述的，在清算申请人的请求立即颁发清盘令后，法官达林城做出了这项裁决。华南城请求法院给予最后一次机会，但法官达林城表示，公司重组方案尚未取得任何重大进展。这项清算令表明，持续多年的中国房地产危机仍然在持续冲击房地产行业的昔日巨头。尽管政府努力提振低迷的房地产，但房屋的销售依然疲软，短期内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就连曾是少数几家预测房地产行业复苏的公司之一的瑞银集团，现在也预计，除非中国政府出台更多刺激措施，否则复苏将推迟。这瑞银的汪涛啊，这个一直畅想光明论，现在也改口了。自2021年中国房地产危机爆发以来，香港法院已经向中国开发商发出了至少六项清盘令，其中包括对恒大地产的清盘令。鉴于其资产规模和股东数量，恒大地产的清盘是最复杂的清算之一。华南城的清盘也可能面临挑战，因为扣押境内资产可能比较困难，可能没有太多的离岸资产可供清算，因为该公司大多数主要的子公司都在中国大陆注册成立。华南城拥有13亿美元的海外债务，主要的债券持有人持有该金额的 31% 以上。第二个相关中国房地产的最新的信息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在港上市的内地房地产股上涨，先前北京取消五环外购房限制。北京取消居民五环外购房套数的长期限制后，在香港上市的中国内地房地产股票走高，此次取消购房限制是旨在重振房地产行业和解决供应过剩问题的最新举措。那么对于这个新闻，我提两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呢，是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危机不仅旧的危机啊没有缓解，新的房屋过剩在继续生成，这是个很可怕的现象。你15年习近平呢还是涨价去库存，他先遏制了新的增量，那么集中处理了存量，这一次呢存量没处理完又出现新的增量，从官方数据显示就过剩的商品房在增加。所以这种状况你不改变的话，你去算命房产危机什么时候结束，那不是自欺欺人吗？第二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习主席这个人呢，他心理素质是极端的好。前几年讲房子用来住的，限制炒房，你看这习主席又发号召了，把北京的房地产炒起来，五环外不限套数。可能没有人问习主席你怎么出尔反尔，你怎么政策多变，但习主席自己他心理上啊，他没有这个障碍，他不觉得呢自己啊收放自如会影响自己的信誉。可能没有信誉的人呢，可能也不在乎这些信誉。所以从住房不炒，房子用来住的，到现在习主席号召大家把北京的房子先炒起来，这个还是有点魔幻了一点，但它又是中国的现实。最后在与网友一起啊讨论有关中美的关系或者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焦点问题。之前中美的网友啊都在讨论中美贸易战谁赢了谁输了，那么经历了休战以后呢，这个话题慢慢淡下来了。但是最近，特别最近一个多星期，美国舆论呢又在热议了，就中美贸易战的打来打去好像没打赢，甚至是越来越多舆论感觉啊打不下去了。我们今天呢分享六个方面的信息，围绕一个问题，就美国人现在他们感觉啊，就川普搞不定习近平，这个搞不定呢还是比较中性的，他也不存在赢和输，就是治不服习近平或者拿习近平没办法。而且美国呢官方他们也发现为什么搞不定习近平，美国的财政部长，这是目前川普最信任的一个内阁成员，他讲出了一个关键的原因，就为什么川普搞不定习近平。我们来先分享这六个方面的相关信息。第一，昨天川普如期宣布延长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也就是说日内瓦停战协议再延长90天，一直延长到今年11月9日。因为按日内瓦的协议原定是明天，就8月12日这个休战协议是到期了的，那么美国理论上应该恢复154的关税。那么川普今天宣布呢，明天到期的这个休战协议继续延长，也就是说执行 54% 的关税呢，一直到11月9日。那么对这个新闻呢，LT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 川普今天开始延长90天这个事儿啊，昨天拖到昨天宣布，这个是向外界传递一个示弱呀，或者很弱的一种信息。因为中共啊，人家在伦敦会谈开始之前，就通过中共的外宣媒体香港南华早报，就向全世界宣布了中美双方同意延长90天。所以在开会期间，开会以后，美国方面一再说这个事儿没定，最后得我们总统定。但人家中国方面不为所动，90天延长就是延长。所以昨天川普煞有介事、慎重其事的宣布延长90天，给舆论带来的印象和感觉就是你不得不延长，被人家算死了，你还去故弄玄虚。所以这个事儿本身能够达成协议，能够7月份就同意的事儿，弄到现在宣布，并没有显示美国的严肃性的，相反会增加中共的一些信誉。你看人家很早就说就这个事儿，你最后川普就得接受这个结果。这是一个相关新闻。第二个相关新闻，昨天早上川普非常慷慨激昂的对着镜头说，他同时呢也在深更半夜的在他真相平台上也说，说中国啊担心大豆短缺，他希望中国能够迅速将美国大豆订单增加3倍，有的媒体报道说是4倍，实际上是多3倍，是一共达到他的4倍。川普在半夜的贴文里面还说，我们将提供快速服务，谢谢习近平主席。那么这个新闻呢， LT 注意到很多网民在评论这个新闻呢，就认为又回到了川普第一个任期与习近平打贸易战的状态，习近平又拿这个大豆啊来撩拨，来挑逗川普。那么第三个相关的新闻，这是彭博社报道。彭博社报道呢，就直截了当来讲，说川普竟然敦促扩大采购量3倍，中国这个农产品已经过剩了。就彭博社来跟讲这个泼冷水，说你川普啊做梦，你说中共要增加3倍的大豆采购量，你还感谢习主席。那彭博社怎么说川普这个做梦呢？他引述上海大宗商品咨询机构我的钢铁的负责人，他的观点，人家在中国告诉这个彭博社，自5月以来，大豆油商库存急增70%，达到1120万吨的高水位。由于压榨厂维持高产能，确保有足够的大豆粕供应畜禽饲料，反而出现将多余的大豆油出口的罕见套利机会。就中国用这个大豆啊，只是用作饲料，榨出来油呢，中国用不了，要出口。那么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中国今年上半年出口了大豆油127000吨，已超过2024年全年的水准。那么这也意味着它形成的饲料、养殖的饲料已经达到了去年全年的这个供应量了。它如果再进口更多的大豆，那它的饲料就多了。你炼出来的油出口，这个倒容易处理，你多出来那么多饲料怎么办？彭博社引述国泰君安期货资深分析师傅博的观点说，这反映全球植物油市场供需正重新平衡，中国出口增加是因为中国需要大豆粕，而其他国家需要大豆油。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截止7月底，中国尚未为9月开始的新销售年度预定任何美国大豆的船只。彭博社呢，他就从中国现在的库存量来推算，不可能去增加3倍采购美国大豆。但是川普呢，他信心满怀，可能是习主席啊或者中国方面给川普画了一个饼。那么第四个相关报道是路透社今天报道，标题是川普为中国销售英伟达下一代人工智能芯片打开大门。昨天与网友分享，川普是对 H20 雁过拔毛，要求呢 15% 的回扣。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啊，川普他又做了大尺度的放松管制的表态，就说 H20 呢，那个已经过时了，人家中国可能也嫌那个落后了，所以呢我们还可以提高这个先进的等级。他说但是呢，越先进呢我要提成的越多。川普的原话是这样表达的，听着，如果我要为你们为国家批准这些芯片出售计划，我要 20% 的份额，就这个回扣啊还要提高。那么之前与网友分享过，英国的金融时报透露，中共是要求美国啊放松先进芯片的出口的。那么从川普的今天这个表态来讲，部分满足了中共的要求，他只不过呢给自己找的台阶呢是我要回扣要多一点，但是最终会放宽到什么程度，可能在美国国内啊可能还是会有些争论的，包括在川普团队内部可能也还会有些争论的。但你能明显感受到川普在部分满足中共的要求。第五个方面，我们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他就把上面4个新闻呢形成的一种舆论情绪，他做了一个表达。这个是 美国人历来是内紧外松的，他们对自己的检讨啊，或者唱衰自己，历来是美国媒体啊比较偏重的。你看第五方面分享《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面对川普放软，习近平更趋强硬。就贸易战打到今天这个形态，《华尔街日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这个观点了，这是他最新的一种表达。就川普逐渐在放软，习近平呢还逐渐在强硬。他是这样描述的，今年大部分时间里，在美中关系中，美方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如今局面突然逆转，中国领导层认为现在轮到己方采取攻势了。川普总统征收关税之高几乎相当于禁运，他还尝试联合盟友力图促使供应链迁出中国。不过局面突然逆转，川普现在正在表露出他期望与中共达成一笔大的交易，他寻求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以达成他所希望的一项非常公平的协议。然而川普转向和解的做法迎来的不是对等的回应，而是来自习近平领导层的强力反击。美国放松了一些技术限制的同时，北京方面却收紧了自己的管制。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举动是，中方加大了对美国科技巨头英伟达的施压，寻求促使该公司游说反对一项旨在防止高端芯片被偷卖给中国等地缘政治对手的法案。最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习近平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发布的新闻稿，其中呼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换句话说，由美国主导美中关系的数月后，中国领导层认为现在轮到自己采取攻势了。面对来自一些美国企业的巨大压力，美国政府让步了。六月份，美国政府撤销了部分涉及喷气发动机和芯片设计软体的出口管制。上个月，美国政府采取了更引人注目的举措，取消了针对英伟达H20 芯片的对华销售禁令。对习近平而言，美国的退让只会为北京继续施压创造机会，这意味着他的谈判代表们可能尽可能的拖延进程，一边利用自己的战略优势施压，一边用购买美国货的战术性承诺来稳住美方。你看《华尔街日报》人家这个观察啊，这个还是很准确的。一方面稀土卡脖子，现在恢复供应，但是呢不能用于你的军工，不能用于你的研究机构，我说给谁给谁，继续卡脖子。另外一方面，你看今天与网友分享，哎，我们又要买大豆了，哎，你们准备好啊，我们这次可能采购多一点，要用这种啊战术性的承诺稳住美方。但美国这一让步并非某个未曾预见到的弱点所致，而是一个酝酿了几十年危机带来的可见的后果。美国在关键矿物上对中国依赖并非新鲜事，所以这个文章呢它很长，他讲的核心观点呢他已经表达了。就习近平呢，他通过稀土卡脖子小试牛刀尝到了甜头，进而呢信心爆棚，从之前的战略防御现在摇身一变要变成了战略主动了。那么从中国商务部、外交部有关贸易战的言论来讲，近期的言论来讲，又恢复了战当枪了。那么第六个，我们就来分享日经新闻的报道。就全世界都在探讨啊，为什么川普搞不定这个习近平，或者为什么中共啊现在还越战越勇了，甚至公开提出要追求战略主动了，这个症结在哪？你美国现在号称世界第一强国啊，中国只是挑战者啊，你现在就交枪了吗？就究竟川普难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搞不定习近平？那么日经新闻呢，他做了一个直截了当的报道，他是直接采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贝森特专门表达了目前与中共啊交往的困难。他报道的标题就是中国很难应对，美国财政部长接一个根本的差异是最大的挑战。那从这个报道你能够感受的，就美国人认为啊，现在川普搞不定习近平是有一个方面的根本性的问题存在，逾越不了的。那究竟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受日经采访时透露，对华盛顿而言，与北京贸易协议最为关键，但中国不仅是非市场主体，与东西方其他经济体也有根本性的差异，因此很难对付。就贝森特看来啊，就是中国你不能用它是非市场的经济体，你把它想象成传统的计划体制，或者是类似于非洲印度的混合体制，它都不一样，中国的这个经济体制是非常特殊非常特别的体制。贝森特接着说，中国经济体与西方经济体以及亚洲民主国家有着根本上的不同。以美国历史记录来看，盟友一直都是经济的对手，就美国的经济对手啊，一直都是盟友，中国 之前美国没有把中国作为经济对手，而在冷战时期，美国最大的敌人、最大对手苏联呢，仅仅是美国的军事对手，因为苏联的经济规模很小，根本构不成对美国的经济威胁。贝斯特接着一转折说，但今天中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它同时是最大的经济对手和军事对手，所以很难对付。贝斯特接着说，中国属于非市场经济体，同时也是现代世界史上最不平衡的经济体，他对中国的产能过剩、低价倾销的策略表达强烈的谨慎态度。他说，我们认为很多产品都低于成本，这是一个就业计划，他们有就业目标，也有生产目标，而不是获利目标。贝斯特在这次采访当中还谈论了其他问题，特别是谈论了乌克兰战争的一些问题。那么就以上的这一段，他讲述为什么中共很难对付，为什么川普搞不定习近平，他实际上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就今天作为美国的对手，或者作为美国警惕的对手，是美国从来没遇到过的对手。美国之前与日本打货币战争，那是盟友，政治上没有冲突，只是打经济仗、打货币战，这个美国很容易应对。美国与欧洲，这也是盟友，在贸易上的竞争、关税上的竞争，这个也很容易。但是美国从来没遇到像中共这样的对手，他控制了大部分的产业链，他是优势，你反而是个劣势。他同时又是一个军事强国，而且在不断扩张、迅速发展的一个军事对手，所以这个对美国而言、对川普而言是没有经验可以借取的，他也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来寻找应对的策略。你包括川普第一个任期对付中共的方式与第二个任期就完全不同，拜登呢是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基础上再继续遏制中共，但他的方式与川普的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是目标也是希望能够遏制中共。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实际上他也继续了拜登更加严厉的一些方式，他又在创新其他的办法来遏制中共。所以贝森特讲这个观点， LT 感觉他不是一种示弱，他可能呢是一种比较客观的一种态度，这个有助于解决美国的问题。你假如说像中共的逻辑战略去蔑视，你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所以贝森特的这一段讲话对中国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美国冷静的应对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对手。所以川普为什么搞不定习近平，他反映的是美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就中共不像之前想象那么简单，与中共的竞争所遇到的困难可能比之前想象的要大，但是这种反思检讨不意味着一种懦弱，或者不意味着一种萎缩畏惧。同样中国可能也在研究这种问题，就中共共产党也在研究怎么取代美国，时和时在我们一边，这个习主席研究的更透，研究的更早。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